澳洲总理推迟访华，中共外交宁愿一错到底。凤凰卫视遭到反驳，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落面。外交部承认秦刚确诊，疫苗灾害导致白血病在大陆爆发。广州调查显示，一成年轻人属于四不青年。11年来第一次，南非约翰内斯堡罕见落雪。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两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访华行程遭到中共区别对待，外界普遍质疑中共不再讲外交礼仪，采取任意外交的做法。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目前正在考虑将访问北京之行推迟到明年。
上星期，澳洲外交部的代表向澳洲商界领袖透露，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可能不会好似大家普遍预期咁访问北京。澳洲表示，北京方面在要求阿尔巴尼斯确定访问日期方面施压，而阿尔巴尼斯对此就有所抵触，只是表示他希望在未来某个时间访问中国。在确定日期之前，澳洲政府亦都设定条件，例如希望被中共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逮捕的澳洲籍记者、前环球电视网 CGTN 节目主持人成雷获得释放，以及中共对澳洲大麦、葡萄酒等商品在取消贸易壁垒等方面获得进展。而澳洲军方而家正在参与美国和多国军队在印太地区展开的机动卫士2023军事演习，向中共展示美军和联军迅速支持西太平洋的能力，联合对中共展露杀手锏。澳洲军方一直以来对中共在南海对其他国家的骚扰态度比较明确，曾经多次发出警告。澳洲议员日前还呼吁政府成立专门针对专制国家的技术风险评估部门，将大疆无人机等有安全风险的设备逐出政府机构之外。而中共香港当局上星期就宣布，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两名居住在澳洲的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和悬红赏金，令澳中两国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据报，阿尔巴尼斯今年下半年的国际行程已经排满，包括前往印度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到美国参加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以及在库克群岛参加太平洋岛聚论坛。而近期中共对西方高层官员访问中国的区别对待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事件是否跟阿尔巴尼斯决定推迟访问北京有关，外界暂时不得而知。但是中共近期突然取消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访华行程，而同一时间，另一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气候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蒂默曼斯就正在在中国进行访问。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中共不再讲外交术语、外交辞令或者外交礼仪，就是要任意外交，不解释任何原因，任性不讲理，将会成为中共外交的一个常态。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认为，这两名官员的谈话议题不同，博雷利讨论人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但是人权是中共的硬伤，而中共亦都一直掩饰和包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因此他知道没什么好谈。而蒂默斯曼去中国谈的是气候问题，中国可以随便承诺搞假大空，所以无关重要。李元华指出，中共以不同姿态对待西方官员，反映出他在国际事务已经处于反正事都做坏了，那就更加不用理。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10号会见了访问中国的俄罗斯国会上议院联邦院议长马维彦科，表示中方继续同俄国发展守望相助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马维彦科形容中国是坚定可靠的肩膊。
而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 近日播出节目，他的特派记者在采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的时候，打着和平旗号偏袒护短，受到乌克兰方面的断言反驳。凤凰卫视自称是目前第一间和唯一一间进入乌克兰总统府拍摄的亲共媒体。他的特派记者陈莹在基辅采访，就俄乌战提问了总统府办公室主任波多利亚克：你是不是渴望和平呢？为什么你认为乌克兰和北约组织在一起，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能够解决这场危机的最好方式呢？这个偏向俄方预设立场的提问受到总统办公室顾问怒斥，他直率回答：如果你们不想支持我们也都没有关系，不要跟我们提停战协定之类的事。显然波多利亚克很不满中方记者提出的预设立场问题，尤其对打着和平旗号偏袒护短的行为反感。他回应说：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停火协议？任何休战都只是俄罗斯在战争过程行动暂停，是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对乌克兰进行更大的破坏。我们要同北约一起建立一个有效保护整个欧洲大陆的体系，我们没有其他出路。同时波多利亚克向凤凰卫视表示，目前俄乌战火的前线被认为是二战之后最长的前线，有大约1800公里。俄军在这条战线部署了超过35万名军人，对于乌克兰政府估计战争会持续几长时间的问题，波多利亚克认为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武器种类数量的平衡、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否会逐渐衰落，以及北约对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速度。但是他明确表示，乌克兰会令战争持续下去，直至到俄罗斯遭遇重大战术失败。
近期中共外长秦刚行踪成谜，海外传媒推测他的健康可能有问题。日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此事时讲大话，话没听讲这个情况，但 BBC 报道中国外交部现在终于承认秦刚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部长级会议，改由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代为出席。
现年57岁的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6月25日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的官员。香港传媒《星岛日报》10日透露，秦刚是因为确诊新冠已经休养半个月。有分析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疫情进攻了中共最高权力中心的中南海。而且近日习近平外出考察也都戴着口罩，可见恐惧疫情严重的程度。还有分析认为，按照中共报丧不报病的一贯做法，秦刚的健康问题恐怕不是好像之前传闻感染了中共病毒，因为中共病毒感染之后通常大约一个星期就可以转阴，但是秦刚已经超过半个月没露面了，他的健康问题恐怕比较严重。与此同时，7月10日有民众发文说北京出差落地就阳了，证实了疫情在中国依然存在，而且感染性极强。同时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国疫苗导致的后患看来似乎正在爆发，近期大批白血病患者发表公开信，说是因为打中国疫苗导致患病，求助无门。自由亚洲去年就曾经报道，一班来自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白血病患者连续发出2封公开信，指控说因为接种中国的新冠疫苗而罹患白血病，他们不单止上访被打压维稳，律师亦都不愿意代理诉讼。相关新闻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闻发布会就公开信作出回应之后就被删除，只是剩低该中心专家的讲法。几个群组统计，据保守计算，当时因为接种疫苗然后突然出现白血病的人数应该有过万人以上。而近期微博平台出现了不少患白血病的患者消息，其中多数是儿童，最小的只有2岁，他们的家庭几乎都因为昂贵的医疗费面临为了要给亲人医病家庭陷入绝境。有网友表示， 悲剧唔止喺网上，身边亦都有好多。推特账户真相传媒7月10日发表影片话，7月8日喺苏州大学附属医院全部都系白血病噶。网民质疑系咪疫苗灾难爆发？
大陆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子嘅四不青年嘅话题已经成为网络流行语，凸显目前中国经济疲软、睇唔到未来嘅年轻人失望情绪不断累积。呢种现象已经引起官方关注。
网上传出中共共青团广州市委发出嘅文件，近日一份题为《当前我市四不青年现象有所抬头》，建议当局多项措施，并且加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嘅文件喺网上流传。据讲系由中共共青团广州市委发出噶。该文件声称，继内卷即系恶性竞争、躺平等描述青年因为各种社会压力而产生的丧文化情绪心理和行为方式的词语之后，广州市又出现四不青年现象。据广州青年发展状况专项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15501份，其中符合四不特征的大学生在职青年占了1215份。文件呼吁要将四不转化为四要，即是要谈恋爱、要结婚、要买楼、要生仔。网民热议评论话，四不变为四要，首先要搞清楚部分青年人躺平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咁比嗌口号有用得多。就业、住屋、父母两老，乜嘢时候唔再好似阴影笼罩喺佢哋嘅头上，佢哋先至敢喐动。有唔少网友嘲讽话，韭菜唔大就要多施肥，唔生细路冇死穴嘅人唔好控制，有死穴嘅先至好拿捏。过去3年防疫封控，中国各地经济增长速度几乎下降到半个世纪以嚟最低，结婚率下降到37年新低，加上青年失业率超过20%，年轻人选择四不嘅情绪不断累积而爆发，成为无声而又绝望嘅反抗。
久违了11年，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7月10日罕见落了一场雪，难得一见的雪景让当地民众相当惊喜。
目前南非所处的南半球正值是冬季，据报道南非每年冬天只有在山区海拔较高的地区才会落雪，平地地区很少见到冰雪。但是今次受到冷风过境的影响，约翰内斯堡和其他高海拔地区都落雪，当地居民10日起身那阵发现屋顶和花园覆盖着一层白雪雪的雪，纷纷冲到户外玩起雪上来。有幼稚园的小朋友玩雪球，有些就擘大个口想用条脷接住啲雪。这场罕见的落雪令他们相当兴奋。南非气象局表示，约翰内斯堡海拔超过1700米，高海拔地区因此出现罕见落雪。气象局说，我们上次见到这种天气是在2012年，不单止约翰内斯堡，该市所在的豪登省南部各地都通报落雪。东开普省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高海拔地区也都有落雪的情形。这场罕见的落雪带给民众惊喜，不过也都影响了交通。南非道路管理局封锁了部分落雪较严重的高速公路，防止因为路面湿滑造成车祸意外。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